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旅行团七人全部确诊，传播链扩散五地，源头成谜。北京丰台区受疫情威胁，身穿防护服嘅工作人员入住。挑衅意味浓厚，中俄十艘军舰同时穿越日本津轻海峡，俄国军事观察另有说法。川普正式起诉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海地总理出席活动，被帮派枪声威胁驱离。策划巴格达恐怖袭击，伊拉克找获伊斯兰国主谋。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日疫情在中国大陆持续扩散，上海一对老年夫妇日前在陕西确诊之后，同佢一起从上海出发的旅行团一行七人全部染疫。他们曾经一同出游，涉及五个地方十多个景点。西安当局18号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七个人在10月9号从上海搭机经停西安飞往甘肃，在甘肃和内蒙古自驾旅游，15号再从甘肃搭机抵达西安。最先发现异常的夫妇是62岁的女士严某和65岁的男士姜某，是上海某高校退休教师。15号中午在甘肃搭机抵达西安时，持有13号内蒙古医院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在16号下午他们在西安核酸检测时发现阳性，17号确诊。同行的另外5人亦在17号深夜检测证实是阳性，目前7人都在西安市的医院隔离治疗。官方通报，这个7人旅行团到达西安之后，先后去过曲江南苑小区探访朋友，并由皖南湖、韩耀、西安世博园、德宝门、东门、钟楼、南门、大唐北夜城、西安美术馆等景区。截至10月19号，短短3日，上海旅行团疫情已累计发现23名感染者，感染链以旅行团7名确诊者为核心扩散开。甘肃、陕西西安、内蒙古、湖南长沙、北京均出现关联病例，其中内蒙古新增7宗，额济纳旗封闭管理。甘肃兰州新增6宗，内蒙古、甘肃各有两地升级为疫情中风险区。此外，银川疫情指挥部通报，前往宁夏银川的一名旅客亦检测阳性，他是上述上海旅行团最早确诊夫妻的密切接触者。目前上述旅行团感染源头成谜，有网友质疑，真是令人怀疑是在旅行途中感染的，还是本身源头就是那个号称精准防疫的标杆城市呢？南京机场防疫事故影响了半个中国，上海机场防疫事故就没有一些外泄吗？11月8号起，中共将召开19届六中全会，但是就在这种关键敏感时刻，北京疫情貌似再次恶化。10月19号，丰台区再度出现新增确诊病例，9名密切接触者已被管控。丰台区采取封控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丰台区一名男子确诊，他长期居住甘肃。10月15号，乘列车来北京途中，同宁夏确诊病例的人在同一个车厢，是密切接触者。在17号，该男子出现症状，结果检测是阳性。该名男子有甘肃同内蒙古额济纳旅居史，还曾经到重庆多个景区游玩。疾控中心说，初步判断确诊人士密切接触者9人，其中丰台区已管控6人，其余3人在河北省境内，次密切接触者249人，正实施管控。现在确诊者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禁止离开北京。中共联合俄罗斯的海上军演结束，日本防卫省表示，在18号中共海军和俄罗斯海军10艘舰艇穿越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和舰艇观测到这10艘舰艇在北海道奥蒿岛西南约110公里处的日本海穿越津轻海峡之后驶至太平洋，这是日本首度发现中俄军舰同时穿越津轻海峡。日本媒体表示， 此举是中俄对日本的挑衅和威胁。另外，美国之音报道，中俄这次军演演练了海上扫雷，用舰炮射击海上目标、舰队防空和通讯等。俄罗斯还出动了主力战机苏-30SM 和防空部队参加军演，双方演习中动用了潜艇，中共更派出固定翼反潜机，中方想炫耀互动合作升级。但俄罗斯军事观察人士有另外的看法。俄罗斯大报莫斯科共青团报报道说，美国、英国和澳洲刚刚组建了三方同盟 AUKUS， 这次中共是有意将俄罗斯拉入伙，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对抗。报道认为，这不意味着两国已经是真正的盟友关系。如果双方在演习中使用核潜艇，并同时从俄罗斯和中共的核潜艇上发射导弹，咁先至能够证明两国海军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结盟。美国之音话，中共想拉拢俄罗斯，但俄罗斯这个伙伴究竟有几可靠仍令人怀疑。因为就在几年前，俄罗斯海军同样同美国的盟友日本海军亦有互动合作，中俄之间你来我往，互相利用，边个都唔想吃亏。美国前总统川普18号向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正式提出诉讼，指出1月6号国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调取的材料受到一项法律原则的保护，该原则被称为行政官员豁免权，保护白宫官员之间的一些通讯的机密性。 CNN 报道称，拜登政府此前拒绝了川普使用行政特权保密相关文件的要求，而家川普反对将有关国会大厦事件相关的40多份文件公诸于众。川普的律师在起诉书中表示，委员会的调取做法在广度和范围上都是前所未有，而且和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无关。川普团队指出，拜登政府拒绝保密这些文件是迎合左派的一种政治手段。美国媒体网关专家的报道认为，暴动调查委员会是以片面的调查来骚扰川普，他们不去关注2020年选举的公正性，而去关注深层政府在1月6号发起的国会抗议活动。报道说，包括安提法在内的众多坏人当时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并破坏建筑，但黑名贵和安提法却受到保护，这些人不会受到美国众议院的调查，而优秀的美国人则被判入狱。委员会要给川普麻烦，因为他站在美国人民和他们之间。 CNN 则认为，随着近来拜登声势大跌，没在媒体上露面的川普总统反而民调越来越高，川普的主动出击让民主党人压力极大。海地社会动荡形势越演越烈，继16号发生17名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和家属遭黑帮掳走事件之后，海地总理亨利 Ariel Henry 17号出席一场纪念仪式时亦遭到帮派威胁，在枪声下匆忙离开现场。据卫报报道，由于海地1806年在开国元勋德萨林 John Jack Dessalines 的领导下击败了法国军队，让海地独立并废除奴隶制，因此海地政府每年都会在太子港纪念德萨林，总理亨利亦不例外。17号在安全部队保护下前往纪念活动献花，没料到不断受到枪声的威胁。当地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政府的好几部休旅车在枪声下驶离现场，亦有人奔跑逃命。没几耐，九个帮派的 G9 联合会首领切里齐尔 Jimmy Teresia 穿着白色西装，带领着手下出现在纪念会场，向独立英雄德萨林献花致意。亦就是说，切里齐尔率领的帮派赶走了海地总理和政府人员，霸占了纪念仪式场地，种种迹象显示海地的黑道越来越猖獗。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Mustafa al-Qadhimi 在19号宣布，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一名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 他涉嫌策划2016年在巴格达一宗造成300人丧生的人肉弹袭击。该名激进分子扎贝 Ghazwan al-Sabi 被指是伊拉克通缉的激进分子中级别最高之一，曾经组织并参与大量恐怖袭击，包括16年和17年在巴格达和其他省份的一系列袭击。官方没有透露他在哪里落网，只是说他是在一次国外的情报行动中被捕。但两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告知美联社，这次行动是由伊拉克军队在一个未透露姓名的邻国的合作下进行，而犯两日前被运送到伊拉克。伊拉克安全部队在 Twitter 发布的照片显示，白布蒙眼的疑犯扎贝由一架军用运输机押返伊拉克，旁边有两名武装警卫。伊拉克上个礼拜公布，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协助下，亦在叙利亚帝国伊斯兰国已故领袖巴格达迪的副手贾布里 Sami Jassim al-Jabouri， 他匿埋在叙利亚西北部，土耳其情报部门协助找获他。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